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
Real Talk， 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otor，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
嗨，大家好，我是雪饼。
嗨，大家好，我是老王。
哎，欢迎两位啊，今天一起来跟各位朋友又来更新一期新的内容。那说内容之前呢，先简单聊一聊啊，先简单聊一聊，因为老王好长时间没有来录这个节目了啊。
是的
也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在里头啊。
是。
然后雪饼最近呢也是这个正处在又是一段甜蜜的状况里啊，很奇怪啊，
迟早挖野菜，
是很奇怪啊。雪饼现在反正是人生永远就处在两个阶段，
失恋，
一个是失恋的悲怆期，一个是热恋的愚蠢期，就在这两个阶段里，就是一直不知道学历在他人生里到底代表了什么，
文化素质好像就不存在，你知道吗？
就你现在真的有时候发现应试教育啊，对于真的没有人去教他该怎么去爱情。该怎么去爱，
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缺失。
不，人常说呀，人有两伤，你知道，智商和情商。在雪饼这儿，情商纯粹就是爱情商，他除了以外没有了。你
是那个伤
人。对，
雪饼最近现在这个爱情还路还怎么样？
暂时还很平顺，
很平顺。
哎、
啊，最近一直是在限速120的这个高速上。
我的苦日子在后面呢。
挺好的，
他对自己好清晰啊，对自己人生真的是。
他现在已经开始对爱情有敬畏心了。
对
啊，特别好，特别
特别好，特别好。
老王现在的工作如何？这个
这工作调动了一些岗位，
调动了一些岗位，
一些岗位，然后
更加便民了
啊！是更加便民。
哎，如果大家要跑摩的，可以联系一下他。以前是如果在南三环拉货啊，现在如果你要跑摩的，说不定还能找找他啊。
这不管。
但是不管是哪种啊，不管是哪种，就是大家一定记住要安全驾驶是第一位啊，前面都是开玩笑。
这节目一上来就上价值吗？
啊，一定要对安全驾驶很重要。我主要说的是在高速上开车的雪饼，对男朋友安全驾驶很重要啊。
没有关系，雪饼不在乎。
我们都在说什么东西吧？啊，二位最近好像还准备也要做一个什么，就是
对一个双拼的演出，
是个双拼，是个双拼的
演出，计划做一个
双拼的演出。
然后现在等于是八字没一撇，然后到我这来找本找笔，然后
找他
现画嘛，
对，现画呢，
哎、
这空手套白狼，现在讲的是。用我的社会的油腻和雪饼青涩，然后一起在这空手套白狼，
是是是是，哎，挺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三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之前在听友群里头，我们内部其实有过一次问卷调查。这个问题呢，叫做曾经那些让你觉得像登天一般难的事儿，但是之后却觉得完全不值得一提的事儿有哪些啊？然后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在这个节目的结尾，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介绍方法，在这就不说了。那其实这个问题对于20多岁的雪饼、30多岁的老王和40的我来讲，其实应该各自的这个曾经觉得登天一般难的事儿、现在就完全不值得提的事儿，能不能大概的一猛的一想到这个，会先想到有什么类似这样的？
按年龄说嘛，你开始吧，你先开始。
我就记得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
反正按哪头都到不了你先。
我是发现了
啊，
夹板气。
就是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我爸突然就迷上炒股了，完了就把我们家钱全赔光，然后还欠了一堆外债。当时我们家就是每天就是水深火热，我爸我妈就天天吵架。然后我爸作为一个本来家里应该的顶梁柱，然后整个人就是垮掉了。那段时间
你爸本来是想博个大的，
对，
结果妻儿都博出去了。那段时间他就天天坐在床上，就是他想自杀，你知道，就很夸张。然后 后说，然后就说我对不起那个啥，说要不给我就死了，那你们去领我的保险金什么。然后那段时间我妈也就在硬撑，我那段时间就感觉我呀这个日子不会好了，我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样的。
问题是这个不应该是你妈觉得登天难的一个事吗？
就我也会心理压力很大，
就是那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小孩无论年轻或者老小孩，他们对家里的环境感知都很敏感。其实大家都挺敏感。
雪饼多大的时候？
我大二十二，二十二，
那你
就
刚毕业，
感觉
他肯定会有感觉了。他那时候
啊，所以就是这种家庭突然出现的变故。
对，而且本来父亲的那个形象应该是保护你的，他突然一下你看到了一个中年人说他想去死，或者家里一下垮成这样，你就会感觉这个世界。
你就在想，以前是以前管我爸叫严死，现在他是什么死？
小严，
他是什么死？
他是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病人，
赌场一哥啊、
嗯、
啊！
你们发现就是这段经历对雪敏后来恋爱观产生了影响。
对对对，一定要先看男朋友的这个德州扑克打得好。
是是、
啊、那问题是你现在看回头再看，会觉得完全不值一提吗？这个事儿？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是处于那个互相抱怨，我妈抱怨我不知道懂事，然后我爸也抱怨我不懂事，然后我又抱怨他们俩没有该给我这个时候提供一些帮助的时候，我还得贴补家里什么。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就是大家互相各自努力就过去了，现在也就很好了。
哦、你仔细想想，
因为你现在也赌，所以你就能很好的
同
理心。
赌徒心理，
你现在赌的是爱情。
更大
死，这是
不？他仔细想想，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只是家里一次意外的大的支出而已。
对对对，
现在想想是这样吧、
嗯，
所以自己开始赌了嘛。对，
但当时就觉得好像，如果我爸要是把这个钱都花成这样，那我家估计这日子就完了。
嗯，当时就很绝望
啊。那、啊、老王说下有什么当年觉得呀，
我这
爬不过的山？
哇，这人生全是山，
是吧？
人生全是山。我举两个，第一个就是我，
那你应该穿着始祖鸟啊、
嗯、
和那个冲锋的什么北面呀、啊。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贫穷，买不起那些。
啊、
就是我觉得我要想说，第一个坎儿就是大学毕业那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是2009年、
嗯，
那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嘛，
嗯，
整个的就业形势都特别不好。
嗯、
当时就在家里蹲的时候，就感觉人生毫无希望可言，就面试几家也面不上这些的，
嗯、
最后就考公务员嘛。
嗯，
我就觉得考公务员特别难。然后考完试以后，就大概从考试到成绩出来大概有两三个月，那两个三个月我就觉得哇，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未来在哪里，那是一种迷茫的难，就感觉、
嗯
啊、
如果考不上应该怎么办，如果这时候有人给你发 offer 了你去不去，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那两三个月是我人生中，就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个啥事吧，两三个月
就是没前没后随风漂流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你就感觉你看不到未来摸不到很多事情，就是人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那时候那两三个月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完全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要、
嗯、
很焦虑
让人恐惧。然后第二段就是我想说的，就是
不是，那问题是你现在就这个事儿过来之后就觉得如何了？
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这完全就没有必要。
嗯，
当这件事儿一过，你会发现它只是你人生中所有什么事情的必经经历，你无所谓，你就是不考公务员，哪怕你在其他工从事其他工作，这段过程也是你必须经过的。
所以你看，咱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最好笑的地方，或者也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曾经觉得这样，但是如今却觉得不值一提，
哎、
就
是
这个。这个转变到底，我们其实是去深究一下这个转变，它到底是转变在哪儿？你说雪饼他爸当时啊，你说造了一些钱出去玩，
对，
想给家里博个大的，但是现在你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个转变在哪儿？对吧？就是，其实事儿还不是个小事儿。可是如果你现在这个事儿再发生一次、嗯、，a piece of shit， 对吧？
对、
就是、
对对，现在
为什么
这
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嗯、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成长的。
当时看到这儿，我也在想，为什么现在回头再去看可以。我因为是啥，就是时间，我觉得就是时间、
嗯、
你回头再去看人到中年时候再去看年轻时候那些焦虑，现在看看都是一文不值的、
嗯、
一文不值的，无论对爱情对于学习或者啥、
哎、都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你现在走到这个年纪、
嗯、
你会发现都不值一提、
嗯、
但时间这个东西就是你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跨度因为很大嘛，
嗯，
就是时间这个包容性太大了。
对，
那你想你如果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很难受，当你有一天突然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再回看那两三个月，你就会觉得如果下次再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也无所谓了。
嗯，
那到底是因为你经历过一次也不再怕了，还是说会习惯了？其实这个还不能都交给时间。
对，我觉得应该是习惯， 就是我觉得人的精神其实上是挺强大的，耐受度各方面是挺强大的。如果你经历过这次焦虑以后，说白了类似的事情，他对你的这种焦虑的感觉已经就没有了。我觉得可能就是人为啥说人是成长要锻炼或者怎么样，其实这就是原因所在，就是什么事儿你经一次啥事儿都没了。
哎，你要这么说，我能想到的，我自己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真的是当年想当主持人的时候，就觉得陕西广播电视台离我有真的是千万里的距离，就觉得哇，那里面每个人就是高高在上。我就记得我坐603跟我大学的女朋友去小寨逛的时候，那会儿还有好又多，然后路过的时候我就看里头每个人刷个证，要在门口给那个武警亮一下然后才能进。我当时我就说你等着，老子总有一天也要到那儿。我当时觉得那个单位是整个陕西最高级的单位，然后就去了。然后这么多年重新再出来再路过，我的心态甚至我的说话我
完全变，
这个变化就很大。就那会儿就觉得哇，能当个主持人啊，能在话筒前说一次话，
明星啊
star。
到后来就经历了这么多，你把这真的当成了一份职业和工作，然后你又付出了很多东西之后，你再重新从你离开，然后你再重新回头看这些东西，你就觉得
piece of shit
对，就你不能说你去鄙视蔑视和轻视它，因为这也是你经历过的，你直接回头把人家否定了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所有人都要有这么个流程。但是你经历过这段之后，你再回头看，你就发现也不过如此啊，
也不过如此。
我跟你讲，前两天有个事儿，就是我去接孩子，然后碰见我们以前乱谈的导播跟我聊，就说前两天发生一些大事。因为现在你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陕西广播电视台现在整个的绩效工资全是发50%
啊，
因为非常的不景气啊。
嗯，
对，就非常的就确实是不太容易，传统媒体很难熬。然后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电视如果不挣钱，那电台就更难挣钱了。
那倒是。
然后你想，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你知道前段时间频率开了个，算是个播出事故，小天窗。我说咋了？下一个主持人没有来，节目的主持人没来，上一档主持人直接就走了。
还可以这样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们俩是6点钟的节目，
啊、
你们俩做到7点，那7点我笑声雷雨，
至少等到你来吧。
就至少你得是，因为导播不能进去直接，就除非你是说请假，今天节目效率不上，那导播来帮你放重播或者啥，否则的话，上一班主持人得待到这个主持人来，他才能走。但问题是，最后那个直播间空了半个小时，没有人在里头。这个就是我当这么多年主持人，你看我吊儿郎当的，我责任心超强，我是属于半夜我都能做梦听见音乐有8秒钟，就像现在我就惊醒了，我就说这旷播8秒就会报警，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就是我就在想，哇靠，现在这年轻娃没有责任心了吗？就
整顿，
真的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
就把这个单位整顿了。
哇，那老主持人最后他们一听说这个事儿，都头皮都炸了，说我的天，咋能还能这样呢？我一听我说我操，我也干不了这事儿啊，就确实是。我说，你再回身来看的话，你就觉得，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当年觉得就是哎呀，这个能当主持人这个事儿，这烧高香都干不了的。现在回身来看，你让我当。那我把这当个生意跟你谈 ，business is business。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经历的问题，就是经历。你当过主持人，你再回头想想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你会觉得哦，其实那就是年轻，年轻时候就该这么想。我觉得18、19岁、20岁的年轻人，他对自己未来那么多想法都应该。但是可能如果说到咱们这个年纪，后来你再回头看的话，觉得哦是
不过如此，
也就不过如此，
就这样。
好，今天其实呢，我们三个啊，这是抛砖引玉啊，简单跟你们聊一聊，因为后面有非常多咱们听友群的朋友发来的一些他们各自的故事，讲述当年觉得很难，现在事后发现就不值一提的这种事儿特别多，然后各个方向都有，我们挑着大概来念上一些，然后其实通过他们的事儿，我们也能发现其实有很多也是很有共鸣的啊。先说第一个啊，这个说曾经上中学一直想买一台顶配电脑，后来上大学花了大几万买到了，一开始在各种电子相关群里发拍的照片装逼，赢得了恭维，后来逐渐索然无味，发现没啥意思，到现在自己搞来一台超牛逼的电脑，也就在熟悉的群里聊一聊。哎，就这个，你曾经有什么就是这种让你无法就是这叫什么，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想要得到它的这种东西物件， 男的可能就是数码类东西多一些，
对，多一些，
对吧？女孩会有什么？
女孩，我原来有一次就超过我的那个支出水平了哈，我买了个快2000块钱的耳机，
嗯，
然后就我好像说过，就是因为那个耳机就是很牛逼，就是一个 BNO 丹麦的一个牌子，
是高晓松说的吗？
对
对
对，然后就结果我当时就是好分了好几个月来付，当时就感觉好痛苦呀，就是为什么当时要买？但当时想要的时候就是想要，然后要了之后就特别骄傲，然后到处出去要带，给别人讲这个耳机怎么来。他有多牛逼，但是后来现在都在摆在家里都不用了，在门背后随便的挂着都落灰，
就很神奇啊！这种事情，你有啥？
我 DJ 台吗？
啊
，DJ 台吗？
买一个 DJ 台，一个中年男人想去打碟。
有 DJ drops B，
我在2013年之前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那会儿能放那种大 iPad 的一个 DJ 台。
哦、你给我讲过、
啊？
对，
就
那
种那
个叫 DJ 那么一个用一个什么软件，然后可以在里头虚拟打碟，然后配合他这个。
男生是不是都有 DJ 梦呀？
反正可能这个年纪，
这个年纪喜欢这东西，
就觉得这玩意儿又酷又神奇，他就
很牛逼啊，真的。
而且它能发出呜这个呜这个呜这个，
对对对对，我那个也可以。
这什么奇奇怪怪？
就是呜这个呜这个呜这个呜这个呜这个，哎呀，你就觉得你对了啊，
就
啊，你就觉得你对了，但是
不得其解。
对，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观众这个情况说买数码用品，我觉得好多时候其实就跟无论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曾经特别喜欢的，然后得到以后先炫耀，然后最后就索然无味。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得到的问题，
得到也是一个 APP， 然后
得物吧、
哎，得到有一个得到 APP，
那是道、
啊、
那是中国道教学院开发的，
不就是得到啊。然后我跟你讲，就是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小本儿，然后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小本儿当时记，我给我自己记了我人生阶段想要的几个不同的东西。
嗯、
首先我想要一个，那是2001年的事情，我想要一个数码相机。
哦，
啊，那数码相机很厉害啊，什么佳能啊，
格到现在就是183一个那个叫 CTD，
数码相机。哎，然后呢，再往下一个，我说我想要一个，笔记本电脑。
哦，
哎，然后再往下就是，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未来能买一辆车，10万以内的车啊。啊，然后再往后就是一个我都想都不敢想，鞋子都手抖的，我能有套房子就好了。
你知道，在
我以为他说有个媳妇儿，
在2001年，
嗯，
这基本上是一个18岁男孩顶到天的幻想了。
哦，
对
对,
对，
一个笔记本电脑2001年应该小几万吧？
开玩笑，几
万？几
万
挡不住。
我告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手机、
嗯，
我大学几年都没有手机，到。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家人才给我配了一台传呼机。
传哦，就那个
哔哔
哔。
害怕不害怕？这个人竟然用过传呼机。
然后呢？哎，我是有传呼机的人。然后这个时候
是汉显还是竖显？
汉字显。
哦，
汉显是
那
种小的汉显。
我都听不懂、
嗯。就是他给你留言之后，是能直接
转成汉字的还是数字的
啊, 啊？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大学的。另一个女朋友啊，就是属于是后半段的女朋友，前半段的女朋友因为病回家了，然后后半段的那个女朋友，他、
哦、
妈给她买了一个三星的那种直的银白色的一个
小灵通，
不是
40赫旋的屏幕，是纯蓝色，
纯蓝色的啊、哦，我知道那个
40赫旋的一个手机，我当时看见她，我都哭了，我都快惊了，我没有听过40赫旋。我们的手机最高到16赫旋，
就它只能放一些很简单的音乐。
它那个已经天籁。然后你知道我大学毕业，我提前毕业，我2003-2004年那会儿，我那个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在外头已经开始跑业务了，而我还在家待着。他跑业务干嘛呢？就是跑到每一个那种移动联通的移动所里头，假装问人家说：“你给我打一个话费单子。”然后他拿手机拍人家的服务状态、工作状态，然后把这个发回总部。当时给他配了一台。3000多块钱的 NEC 的大翻盖的机子
，NEC、哦、
那个机子一翻开是乒响一声，然后中间那个轴是圆柱的，那个贼牛逼，那个是个和弦更多。我第一次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哦，真的天籁，真的是，我的天，来自天堂的声音。
你现在说的这两个东西、哦，
现在我就说
他听都没听过。
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根本不知道哥都经历过什么，
真的真的，
你们真的不珍惜现在的东西。而但是你让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父母或者我爷爷奶奶给我讲。哎呀，你们现在日子好，我当年上学，
享福喽。
对，就真的这个是挺。 挺让我觉得，哎呀，
我小的时候，我妈还跟我爸联系是用电报。
对对对，我们家也说过电报，
是用电报，
嗯。
电报
是用电报，我比如说像那时候，比如家有啥事给我爸还要按字儿算钱嘛，然后到山西的电报所去发到山西，山西那边电报
所
算清楚，你要算清楚几个字儿，比方说家里面一切是不是都好，因为电报快，电报算非常快，
对，非常快，
所以你发给对方，比如上面打印出来的几个字，隔着一小段距离什么几个字，比如说家平安勿念，就这五个字，
这五个字
它代表了很多东西，
对。
可你看，说实话，那个时候啊，咱说到这个地方，就真的要多说一下。我就真觉得，那个时代，人家说那个时代
车马慢
啊，车马慢、
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你会等一封书信，那种等待和盼望和在路上那个东西，它包含了太多。
你那时候是有笔友的吧？
我交过笔友，
我也交过笔友。
对，你记住，各位，我们说的是笔友，不是现在的炮友啊！
真的，就写信，纯写信，
真的就是哎，真的就是文字之交啊。
对
啊，不是你们说那种文爱武爱啊，真的是文字
真的就他第一封信肯定是这样写的，然后你好，我是陕西省西安市某某学校的
对对对
一班的学生，然后很高兴认识你，
不知道你们学校现在是一个什么
样的
情况，
对、就是那个、
我现在已经高二了，每天的功课压得我喘不过来气，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高兴是你是、
有机会也欢迎你来我们铜川玩，我们铜川拥有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
好纯洁啊
英语考试会考，
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没？我曾经还想把这写成段子，我想为什么笔友的人很难最后会沦为好友，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在写字的时候写出那些淫秽
的东西，对，那个东西不能写出来。
我真的想摸一下你什么人，你
不能写我想把我的什么什么，
对吧？
读出来很怪、
就是很怪，你写的也很怪，然后你寄过去，你也不希望得到回复了，因为你已经爽过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信息的便捷会带来情感的廉价，
情感的廉价
太廉价了。
对，
太廉价了！你看现在就是一个电报判来五个字，哦，这个
家
平安勿念，
平安勿念，
你就会觉得哇哦。现在咱的豆腐块一发，我操，六十秒都是垃圾信息，很没有信息量。可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就爱这个东西，啊，这就是、这个、
时代变迁。
哎，借着这个，我们说到这儿啊，还有这个说有什么比较难的事儿啊？再看一个，这个说初二期中考试没考好，晚自习趴在桌子上哭了一个晚上，为此难过好几天，后来觉得习惯了就好。哎，学习上有什么觉得登天难的事儿没有？
学习上，
我。高二那年分科之前最后一次理综考试，
嗯，
三门课加在一起，
嗯，
考了21分，
哇，
完蛋了。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觉得，我老师跟我妈说，因为老师认识我妈，说这孩子考二，
那你每门课应该是三分天下七分归你，
对对。然后就是老师给我妈说，就这孩子哦，他要是选择题全选 B， 他能考36。
哎呦。
说明啥？说明他还看卷子了，对，
还夸
他想了，他想了，
很认真的用不属于这个地球该有的大脑思考
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那我当时觉得学理科真的太难了，当时还好，就是没有造成苦恼，原因是因为可以转文，
嗯，
但是最后还是理科，数学最后严重拖了我高考的后腿，就可能就是人那个思维到那时候就没有那个东西，学确实学不起来。
所以你当年在路面的时候，车能数清几辆？
车倒能数清，但是这种追击问题啊，求速度的求不出来。
哎呀，这个确实，你学习，
我从小学习就很好，所以学习上
你没有过那种难的。
我难
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作业，老师让写5页，其他我写不到第10页，我第二天我就会难受，你知道，就是我不能比别人写的快，写的多，我不能把别人甩到那。
雪饼在学校最难的就是毕业。
啊，目前最难就是毕业。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很公平，这种好学生最后会死在各种爱情里。
对对对，活该呀，真的是。
当年那些坏学生早早的积累了爱情的经历，
早都解脱了。
哎呀，已经吃够了苦。我就当你们吃了，嗯，
所以我当年就是，哎呀，我高二的时候，当时那会儿我们是会考，
我们也是会考，
对吧？那会儿我们还有叫会考，会考现在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就是，
会考是这样，会考的语那个理综三门会比一般的理综简单很多，
嗯，
因为我会考补考了，你补考过没？
啊，
我补考了5门，
我补考了3门，就是那
三门，我找了一个比你胖一倍的人替我考的。
会考，
哎，我现在去调我的档案，我就把话说到这儿了，你们把我怎么样？
不是，我会考，就是那时候我们高中高二分科之前会进行一次会考，
我们也会考呢，
嗯，会考完了以后你就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了，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
是高中毕业的这个
一个考试叫会考，然后当时我那我会考也补考，我补考那三门嘛， 我补考了两回没补考过嘛，最后学校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学校整个班人都走完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已经上高三去了，我因为那三门一直在那会考。
老师问你，你到底会考不会考？
然后
你要是不会考，你让那个新疆买了买提过来考。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就当时老师已经怂管了，就在我们学校，然后老师织着毛衣，那考场就我一个人桌子。
老师就是我恨不得替你写，
老师在这织着，
你赶紧过。
这有啥不？然后那老师是个化学老师，然后指着我的物理卷子，这有啥不会的吗？化学老师指着我的物理老师，这有啥不会的？
老师到最后说，实在不行你翻一翻。哎呀，我这打毛衣，哎呀，我咋戳瞎我自己了？哎呀，这个，哎呀，我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清了。
然后我当时印象可深，就是老师，
你还是坚持要自己考，不一定多选别人。
老师特别温，那个场景其实我现在回来还挺温馨的。那是一个下午，阳光就洒在那个教室里，老师在台上织着毛衣，一个化学老师指着我物理卷子说：“这有啥难的吗？你赶紧考吧，我要接娃呢。”就是那
奇幻。
我当年会考那会儿，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几次比较难的是，有一次是我的物理全班只有我一个没及格，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好丢脸的，就是这种学习上如果你拖后腿的事儿是蛮丢脸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考过自考，当时我第一次考自考两门59，我整个人都不想活了，因为60及格两个59，就代表你接下来的3个月6个月之后你还得补考这两门，而别人已经可以考新的两门了。就你就第一步起步你就已经摔跤，你就觉得不想玩了，你知道吧？妈的，我谈恋爱啊，我就不想玩了，就这个真的讨厌。然后会考当时我记得是3到5门，反正就是都是没过，
都没过，
就是化学什么，我到最后我因为。就天天打篮球，迷打篮球，看 NBA， 天天跟这帮出去各种场子跟人打篮球，全西安跑着打篮球，就完全不想，就最后就放弃了，不学了。
最早的野球帝，
那会儿真的我们那叫野球了，真的是跟四医大的军人打，跟外头的高校的，跟大学生打，然后到最后，找了一个我们班字写的非常好的，像刘欢一样的胖子，然后老师到最后。他进去考完了之后出来说：“哎呀，给我紧张坏了。”我说这我咋了？没有啥紧张的。我前面这人拿着准考证，老师指着他说：“这谁嘛？这都谁嘛？这是你不？”都把我吓得，我赶紧低着头，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照片，那张会考照片是我6年级的照片，瘦的跟个猕猴一样。他胖的妈跟刘欢一样。
这5年吃了啥？
可是我仍然想说，就是经历完这些，回头来看，我想给所有学习。好的我都没经验给人说啥，
是是是，
但是我想给学习不好的朋友说，那座山翻不过去并不是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大碍，
对，
因为未来每一座山都比那座山大，
更大得多。
可是问题是你不能以此作为借口就说我不去学了，因为我姑娘就是这样，我告诉她，我说宝贝儿，爸爸不要求你门门都考个200满分，甚至我不要求你在全班考第一，你只要尽了你的力就行。于是他每次考烂了之后就会说，我爸不要求考到最好，就是你不能拿这个作为一个懈怠的条件，但是你就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宽个心，就是你相信我，即便最近这段时间学历学业成为你的一个阻碍你的大山，但是你相信我，未来你回看人生活中无数件小的事情可能都会比这个事情
难得多，
要严重的多，甚至于你尿尿的时候马桶圈没有放下来，或者你尿在了马桶边上，你老婆跟你大吵一架，这种事情都会他妈的比考试没过这种事情要让你烦恼的更多。
那确实是，但是学习是必须。
有多少住家男人现在他妈都坐着尿？
对，就史铁生那个，我10几岁的时候开了一枪，30岁的时候那个枪正中眉心。
是这个道理。就是我是觉得，我给我孩子也说，就是学习实际上也。它是一种手艺，学习是一种手艺，你掌握的这些知识它总有一天会反哺你的。
对，来我们再看一条啊，这个说曾经婚姻被骗啊，老婆生完孩子之后起诉离婚，然后取走了银行里的存款，完全的被骗，彻底的崩溃，所有计划好的生完孩子后的幸福生活规划一切化为乌有，感觉世界这么大为什么是我，总想报复，干什么都干不下去，就像没有了灵魂的行尸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后，时间并没有让你忘记这件事，只是时间积累了更多的事件在你的脑海里，这件事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了，对你的内心触动不会像开始那样了，在外人看来就是我这里想开了。
哎呦，这也太惨了。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个
这是个男的嘛，
这是个男的，
老婆生完孩子后起诉离婚，哇，这就是等于是借了他的种搞了个诈骗。
哎，不过这也是他的一面之词，说不定他是什么婆媳矛盾。
哎，对，学妹现在有女性视角了。
哎，你现在越来越像抖音评论区的那些人。
家人们谁懂啊？又碰到一个下头男。
哎，学妹带上了一个西瓜。家人们谁懂啊？其实我是觉得，咋说呢？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碰见
你有过类似于这种，就是所谓众叛亲离，让你觉得一瞬间难以 回过头的这种事情吗？就哪怕是童年的时候，小孩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过这种。我小时候，我在我们院子组了一个那种神秘的什么，类似于什么特种部队一样那种
过家家，
然后都是
社团，
都是十来岁啊。然后结果呢，过几天他们一块玩出去，
不带你，
搞行动不带我，给我气的，我说你们所有的这些证件名字什么都是我起的，你们凭什么不带我？给我气坏了，那段
长大之后同样的经历
又发生
了。哎呀，
雪饼胖吃来胖吃来，
就好干这事儿，
就好干这事儿，
把自己溺死在茶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这种众叛亲离这种事情，其实像这位观众能经历的这种事儿，其实
大家
应该很少能经历到。
嗯，
只是说，我是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友情的问题，就是你友情的长久度。如果这些你跟一个人的友情到了，
嗯，
他走了，
对，
你算不算众叛亲离呢？或者说，比如说这些如果这些友情都同时离开你了，那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呢？
嗯，所以你老婆现在有转移财产的迹象吗？
没有没有，我老婆特别爱我，给我买了三份人身一万险，
漂亮。所以你经常会在你过马路或者什么时候，时不时看见你老婆偷偷的盯着你。
没有没有，我老婆开始做饭了。
我
下一步就约
怎么还没到？
下一步就约她去泰国了。
啊，对对对，推我下
爬山是吧？
她确实可能推不带动我。我是觉得我去年那段时间你是知道的嘛，
嗯，
我那种状态应该跟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差不多，
事业受挫，
对，就是所有人都躲着你走，
嗯，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不对吧，
哦，
是你那段时间躲着所有人走吧，明明是这样的，你怎么能把锅背到我们身上？
也没有，你没有躲着我，
是你们，是你躲着我们所有人。哎，我最近这段时间有啥事儿，这事儿那事儿，我最近就不那啥了。
对，那小雷老师一直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拉倒吧，我咋支持你？
在我人生最难的，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你就是陪伴我的药，你知道吗？不是，我是觉得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感觉我是明白的，就是可能你所有都计划好的一切，但是突然因为一些变故全部都没有了，你等于说自己要重新起来，重新再去计划你自己的人生或者这方面，这是个很难的过程。咱们也能理解他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有报复之心。我现在有这种感觉，就是最想给这位观众想说的就是千万不要有报复之心。
你好像一个专业电台，我想给这位观众说的是，
我想给这位听众说的是，不要有报复之心。真的，
这位听众你听到了吗？我们
加油，
不凡主播已经告诉你这个事情了，
加油。
接下来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送给你
Every 沙啦啦。
没有，他说怎么昨天又来一遍。
而他说的里头有一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其实你不会忘了过去那些难的事儿。
对，
但是因为后来你堆积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堆的事越来越多了，
它就消掉了。
你开头没有消的那几个那小空孔你已经无暇顾及了，你只能顾及最面上那几个没消掉的。
因为我们那天聊，咱们那天看到一个话题叫超忆症，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一个人从他妈生他开始的所有事情他都记着，而且记得特别清楚。你甚至问他15年前他中午饭吃的啥他都能记住。其实这种人的痛苦就在于此
啊，
就是他忘不掉。
所以到底一个人记得多痛苦，还是说这个人什么都不记着会痛苦？
我觉得记得多痛苦
看你看不看得开。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年纪到了一定时候，如果你能得老年痴呆，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事情。因为年纪越大，很多你会变得性格，如果你记的东西越多，你越敏感，你会变得越来越越来越刻薄。
嗯，
你很多时候这个性格，很多老年人就让人觉得伺候都伺候不了。
是
啊，这个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学生一般认知里我们会觉得高考真的好难，为了让这个未知的分数达到自己的预期，要花费不知道多少已知的努力。但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回头看高三的时候，确实没觉得有多难，因为这个事情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如果说现阶段最难的话，我想就是这个让我这个纯文科生学着中文专业，期末考试就要考
Python 是一种
编程
语言。
哦 ，Python
是一种跟 Java
一样的。经过努力拿到了95分，美美满满。
嗯，好，恭喜你啊！
所以学习就是这样一个山一个山的爬，每个山都觉得比较难，翻过去就觉得没啥。雪饼在攻坚学业上有什么让你觉得挺难攻坚过的地方？
挺难攻坚的
都是难点。
哎呀，这把我问住了。
哪里最难？
哦，都很轻松呀。
呀，那围裙难难吗？
那难难难，那很靠难。我原来也学过编程，这个我确实是搞不定，就是我没有那个脑子。我后来我们班男生编的都很快，我后来连基础的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我就在教室门机房门口就是拿头怼墙，后来我就放弃了。
头怼
换专业真的是就是你就是
就是用雪饼的专业来讲，就是我可以记住上千个人体里头很微小的器
官
的那些英文单词，
我可以背单词，但
是
我真的编不了。
我男朋友的心。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特别难，因为一是老师卡的严，另外说那个确实难，叫西方经济学。就那个老师考也好的有多严哦，就是你期中学期中有一门课没上你就挂，你就挂科。他点名你不在你就挂科，然后考试是正儿八经实考，就是不能闭卷考试。差一分就是59，
哎呦，
就是考不过去，
就是得满分过。
对，就得不是他现在不是他是满分过，就是你不到90都是不过。
哦，
就是那种特别难。
那不就是驾一考试吗？
我想
驾照一
科目一
嘛，对呀、啊，
那个特别难。我当时有第二次考完西经的时候又没过嘛，西方经济学不是那个学校西经、又没过以后，我都开始看那种留学了，就退学留学。因为而且那是我们专业的主课，如果不过的话是毕不了业的、我当时觉得真的也是挺难的
啊。好，再看这条特别适合雪饼。
我来念是吧？
来
哎，放音乐啊。曾经以为会找到特别喜欢的人结婚，可是现实很残酷，为了不被说是不孝只能妥协，年龄大了折腾不起，爱情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总觉得自己太幼稚。我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他，两个人都知道说啥，气氛特别尴尬，或许没感觉不来电，只能慢慢调整心态，一切都平常心吧。那这就是
我觉得可能现在摆到雪饼眼前最大的一座山应该是婚姻的这个山。这个山会比较大，他甚至都不知道从哪儿下脚。
对，没人愿意跟我结婚嘛。
也不是，我是觉得他没到考虑这个事的年龄、我觉得其实不要给女性定什么非要结婚的那
个
年龄、
嗯嗯。
但是那雪饼除外，
是
雪饼，雪饼他是自己想结。
你要知道这种恋爱脑啊，就我们来看啊，这种恋爱脑啊，他会觉得给这个男人的全部不是把我的全部，把我的自己全部交给他就行。而是把我的未来的生活，我的以婚姻的这种形式完全的交给对方、托付给对方，这就是我能给你目前最有中国社会特色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爱情、最高尚的爱情啊，就是我给你中国式婚姻和家庭，是这种感觉。
这我是觉得你自己说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结婚这个事儿哈、我还挺想结婚的，因为我之前都跟我爸妈。
你说这个的时候你的脑子里 A 选项和 B 选项是什么？ A 我非常有条不紊的去想好了我的每一个阶段的计划去实行到结婚。B 我就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是一团雾。
脑雾
呀，这还把我问住了。就是我的想法哈，是只要比如说碰到特别合适的，然后且各方面条件都 OK， 然后对我就可以结婚。就因为我特别想感受一下有自己的那个，就结婚之后是啥生活，你知道，就是很好奇我自己组建一个新家庭是啥感觉。
我发现就是这样，就是你像
就是好奇
原生家庭越好的女孩，
就
想
感受那个
对。他因为他没在别的上挨过错嘛，
他没在他可能就是没有见到家里人在上挨过错，
因为我们家没人离
婚，他们就特别想结
婚。大家都是就是一直
物质条件如果不富足，他压根不会去考虑婚姻的事情。如果他物质条件富足，父母给的爱也 OK， 也是够的，家庭也都很稳定，很幸福。那只有爱情能让我有挑战吗？
雪饼老有、
对这个真是
对吧？
雪饼老有那种状态，就是这种没受过欺负的那种状态，
他就要在爱情里要找虐，
对找虐，对，
其实是个 M 是吧？
考虑一下，
就是这样。
考虑一下。
那作为结了婚的咱俩，回头来替雪饼来讲一下，包括很多想要步入婚姻，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愿意结婚嘛，登记的也少嘛，
对。
怎么就咱们俩是怎么稀里糊涂的这个就把这个婚结了？
而且他这个说相亲，你们会排斥相亲吗？你们这个年代？
我不是相亲认识的，你呢？
都是自由恋爱。
我就相过一次亲嘛，给我介绍了一个舞蹈学院的姑娘，长得漂亮亮的。我故意中午吃着蒜，然后过去坐到那我们台对面的千岛咖啡，跟人闲扯了一会儿，把姑娘紧张的，把她妈紧张的，
她妈也来了。
哎呦，那个会那个场面，我
这么严肃，
我在多少期前当时讲过一次，那是一个长长的沙发，你知道那种千岛咖啡那种长沙发，一个长桌子，对面又是一个长沙发。 这个女的是谁找来的呢？这个女的是我姑的朋友介绍来的，这个女的的女儿就是这个跳舞的，她妈是我姑的朋友介绍来
的，
你就想想这里面几层关系。于是我姑也来了，我姑就是我爸的妹妹
啊、嗯哦，那还行。
然后我姑呢，为了让多几个人参谋，把我妹也找来，就是她的女儿。而她的女儿呢，因为还要带娃，就把她女儿的女儿也带来了。
哦，你妹结婚比你早啊。
于是对，于是那次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看你们现在坐在我对面，
嗯，
我呢坐在最里头，这边是落地窗，最右边
是
最里头，
这边是你的亲卫家属。
那个女生坐在我的对面，她妈坐在中间。那个我中间的媒人算是两家人中间的那个介绍者的那个女的坐在最外头，然后我坐在对面的最外头靠窗户，中间坐的是我姑，右边坐的是我妹，沙发上是她娃。然后现场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呢就屌不甩的样子，因为对面就是我们台嘛，我说来给你喝水喝水，女娃接着那个杯子就这样就这样抖的有点紧张。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笑声雷雨已经很有名气了？
我反正应该还没有，那会儿还在交通广播，那会儿还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完全不知道说啥，那个阿姨就站出来，在千岛咖啡就站出来说，我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吧。
啊，真的是舞蹈世家。
我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吧，
倒踢紫金冠。
就在我和他妈还有他女儿都懵逼的时候，我姑好就这么大声的好。然后他表演的节目你可能没看过，叫追捕
啊，
日本的那个电影追捕
高仓健，
对，
谁也跳下去，是不是那个
下去吧，
跳下去吧，
跳下去吧。
高
他用他妈的几种不同的方言给我演了一遍这个，跳下去吧，高草也跳下去了，那个赌球也跳下去了，
赌球也跳下去了，
你也很跳啊，你倒是跳啊。然后我过来吧，好笑。我再一回头想着找我妹，想着算同龄人嘛，小我半岁，说给我赶紧给我找不点啥，太尴尬了。我妹蹲在沙发那，面冲沙发，在沙发上拨了她娃左右翻滚，哎呦滚过来好玩，滚，跟她妈看煎饼，没有人，各玩各的，这五个女人她妈有病，把我一个男的找来是死来了。
所以这个女孩当时在干嘛？
公开处刑。我当时就觉得，你如果要想让我们俩，你让我俩单独见，你要说一块见呢，那你就一块见完，然后我们俩到旁边去聊。
按理说，像他们这些学舞蹈的女孩，她们也上台啊，她不应该这么紧张。
女娃，因为那个场面已经不是单独见一个男人的场面，谁会在千岛咖啡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七八个家属，
一个阿姨在那给你学了一段山西话版的杜秋，你倒是调啊，
你倒是调啊！
哎呀，我的天，我真的，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相亲。因为我当时觉得那女孩挺好看的，然后也是那种个子1.6米，然后梳个那种大马尾，然后整个背过去，就女孩你知道露整个能露出额头都是那种
美
人尖子的那种啊，都好看的。但是关键那个时候我在外头还有好几个谈的女孩正在交往当中。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几个啊、
交往，但不是都在谈，是都在有交往，但是主谈的可能我自己心里头会有数，所以他们非要让我见，说就在你对面，我都送到你门口了，你务必得见一下。就是唯一的一次，所以我没有经历过相亲，但是这个相亲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相亲会痛苦。
我也没经历过相亲，
我也没有，
因为咱是属于何不食肉糜型的啊、
嗯。
但是咱说到婚姻，
嗯，
怎么就步入到婚姻？
哎，
这个其实是比较，就是怎么，其实就那一下，就那一下，
是一下是啥意思？就是头脑一热说我要求婚。
其实你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谈那些女朋友的时候，我每一个我都在想，
嗯，
我得娶她，我得娶她。现在想想挺傻叉的。
那你最后下定决心就是说结婚，说就这个人了，是咋下定的？
但是你只有想要结婚的心，可是你最后会发现，结婚根本不是有个念头就行的。
嗯，
即便你这个念头强大到你每天和她啊十指相扣啊四目相望。双唇紧扣在一起，然后整天见着宝贝儿，我就要嫁给你，宝贝儿，我就要娶你、
嗯，
没有用的，
嗯，
因为那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你住在哪儿，
嗯，
你们就算把这个本偷出来了，就跟杨晓云和向南一样，然后呢，都会是悲剧，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而且就算你愿意犯这个婚，对方愿意跟你一块儿犯这个婚吗？
嗯，
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太聪明了。没有人再会那么傻的，就是说奔着婚姻就去干嘛？对，就我觉得有，但是很少了，非常少了。
我们只是潜移默化的给你一些婚姻上的忠告，你认真听。
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真的是需要筹备的差不多一点，再去谈这个事儿。
嗯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磨合的足够久，
那这个我比较认可，我应该也不太会 抽出，我肯定得让我的家人同意之后才行。
你是谈了多久结的婚？
我
雷哥好像挺快
的。我们俩认识的时候是二月初认识的，四月初的时候我们一块去束河玩，去云南玩了一圈，然后八月的时候，半年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吃订婚宴了。
啊？
对，半年。但是你要知道，这半年我的那种对他的猛攻是属于我能跟他聊三年的话。
嗯。
就是我觉得我愿意跟他这交流这么多，而且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了，我把所有的跟他想聊的能说的全都说开说透。
我是从在一起到结婚大概就是两年。
两年
在一起到结婚、两年，就全程的磨合，包括
你每天查他车在哪儿，贴条，
没有
都受不了了。你到底想咋？
嫁给我，
再不贴条了。
这没你把我的罚单连在一起是个心，你
就跟台湾的那个
罚款加起来是52000。
那个女交警老贴他的单子，他就故意老最后在那个女交警面前老违章。台湾的那个
我知道那个。然后完了以后，我是谈了两年，就是我是觉得两年左右时间，基本上两个人磨合也差不多。
关键是哪一步决定两个人都 OK？ 觉得说、你会觉得？
我是觉得这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想，因为我那时候我有个浅薄的想法，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要干啥事都要干在别人前头，就觉得你看22岁出来找了这么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稳定工作有了，下一步干什么？成家嘛。因为你立业了嘛，因为这工作你也知道，就是立业了，下一步成家嘛，成家，哎，我老婆各方面条件家庭后条件都很对等，成家，
对，
就打从追开始就是想，哎，要结婚，要跟他结婚，
这就是合适，
这是一种合适，但是像你这选材面又过于
相匹配啊，
相匹配，
对，
其实我是觉得，有什么说什么，能说吗？就你男朋友，
啊啊，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男朋友，反正因为我认识，反正我是觉得蛮好的。
所以你这个话不客观，因为我不是很熟啊，我还是一个观望的态度啊，我还是觉得，
不着急。
如果两个人能同时具备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去触碰婚姻，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很
OK 的，
就很厉害。我倒不是真的给大家说婚姻必须得有足够充足的物质才能怎样，你们精神上的准备其实只要做好了，因为。谁告诉你有几个跟马云那样的财产说我就能结婚了？真到那样，你可能也得不到好的爱情和婚姻了。
前两天看了个数字嘛，如果你月薪3000，你已经超过了96%的中国人了
啊！
真的，
挺害怕的，
挺害怕的。
你看小黑现在都超过多少？
哦，小黑已经到电金字塔尖了。
好，来再看一个啊，又是一个高考，这个说高考学完车啊。一起的同学一个假期都学完了，
这是一个学车的问题，
就我自己因为紧张的缘故，科二考了4次没过，直接心理阴影不敢学了，导致时间超期作废了，上班的父母一直催着学车，自己觉得学车比登天都难，就当没这回事儿。直到女朋友要给我买个车，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学，结果因为之前有底子缘故，一个月拿证，拿到证就觉得就那样，没啥难的。哎真的，
他
开车
考驾照，
不是，我先说一下，其实这个观众你他是在秀吗？
对啊，他说他女朋友给
他
买一个车，
女朋友给他买了个车，他是要算了没事。
他如果把这段文字单独给我拿 Word 发过来，这几个字可能会单独着重放大，用72号字体，
用加
用6页写了这6个字，
没关系，反正你活该考不过，你开玩笑。考驾照这个事情，说句实在话，我周围人，你考多久？
我也挺久的，因为我中间一直在录节目干嘛，就没有时间老去。我想说的是啊，就当时觉得我是真的觉得开车是个特别难的事，因为你不会开车的时候，它是个很难逆向思维的东西，就
是
你不会开车的时候，我当时坐在别人的车上或者怎么，我就在想我怎么敢坐在一个这种东西里头，在这样川流不息的里头，如此堂而皇之的啊，一个手左打右打这样子，我说我都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可是当我有一天自己开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想象不到我为什么，我怎么能说出
不
会这样。
当我们说到，其实说实话，很多事情说是肌肉记忆，其实开车是最肌肉记忆的一项活。
对对对，
你养成了习惯以后，你开车很多东西都是顺来的。
对对对，
你像你有驾照，你是 C2 吗？
啊，对嘛
，C2 嘛，它是自动挡嘛。
嗯，
原来最早时候学驾照，像估计这个听众都是考的 C1 驾照嘛。
对，
其实那时候科目二确实难。我现在回头想想，你现在让我去拿自动挡车，我都不一定能过。
嗯，
因为前两天确实试过，确实
手动吧，
拿手动挡车确实我过不了。
嗯
我都过不了。但是你现在回头想想，这就是个肌肉记忆。
对，
我印象最深的，我刚拿驾照的时候，我开个桑塔纳2000，是个手动挡， 那个车有一回特别酷，倒档坏了。
嗯，
然后我想侧方停车是怎么停，把车一熄火，把那个车推进去
往前。确实，
然后再一把油上去，就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个肌肉记忆的。
哎呀，所以开车这个东西啊，就是它真的是典型那种你没有入门之前你觉得超难，但是你真的一旦开上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恐惧感呀，所有的东西好像随着你的经验增加，它就不再是，就它是一个零到一，然后一到一直无穷的这么一个过程，
甚至就是说白了，一后边加无数个零的问题。
对对对，它就是这样一个，所以你只有你不会和会成什么样啊，对吧？它你开慢点开快点都无所谓啊。再加上你看，我之前我对于骑车啊、骑摩托、电动啊，我是真的没兴趣。
现在已经
开始，他何止是没兴趣，他是个恐惧。
我是非常不愿意去弄这种东西，我对肉包铁是其实是恐惧的。
嗯，
这个月因为我是尝试一下跑场，我是尝到这个甜头了，但是我心里头呢是一直还是装着这个，就是我很担心，就是哪天让人把我碰一下，我自己哪撞一下、摔一下，这个伤比开车要重多了。
对对，
所以我还是悠着这个。但是你知道有一点好啊，你看我现在最近在骑这个电动车。我觉得开汽车就会给我骑电动车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上的帮助。
对，过
你过路口，
对对对，
甚至于有些时候你去超一些电动车，它都在跟其实跟驾驶它有些时候这东西是一样的，
通的是通的。
哎，它有些东西是一样的，我这个就其实还挺那什么。但是啊，我再补充一个，电动车呢又感觉是不像中国这个时代该有的一种神器。当你骑上电动车时候，你可以干。无视红绿灯逆行走人行道回家的这么的一个诡异的操作，这个玩意儿还挺害怕的，就是但是这个玩意儿又会让你开了十几年车的老司机觉得好爽，你知道你的时间是偷出来的。可是这个真的不安全，我给所有朋友说，我见过有这种，但是确实是不安全啊，一定不要这样弄啊。
为了不让他跑场，我决定开车去撞
一下。哎呀，真的是，
我说你看这又不是我的问题。
哎，来个大世界了！
哎呀，
这不巧了，
跑上一场那个去！
哎呀，打水冲了！
哎呀，
在中贸楼底下把雷哥撞倒！
哎呀，来看这个啊，这个说很多件事儿，曾经被校园霸凌，被所有人孤立，但是现在不愁吃穿，老公也对我超好，觉得那时候的事儿简直轻如鸿毛。曾经因为单亲家庭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野孩子，现在想起来，反而让我学会了不能轻易相信别人。每个人都有两副嘴脸。所有的磨难都只会让我变得更强。哎，
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对这个，
但是我看了他这话，我正在想，其实最后治愈他的是他老公。
嗯，
是他的老公，
是他后来的生活，
是他的后来的生活。
对，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作为中年人的一个话，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任何一个单点上。
嗯，
对，
即便你的老公给了你比曾经的霸凌啊、孤立啊。都要好的生活，仍然要相信那也是一个男人。
嗯，
就是你，我只是把话说到这儿就好了。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变量，
在自我身上找快乐。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即便哎呀，我觉得我现在我老婆对我特别好，我老公超爱我，即便你们是结了婚的，我仍然还是想说，精神上还是要独立吧。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和东西都寄托在，因为如果有一天那个人就跟说我生了孩子，我现在要跟你离婚一样，你的希望塌了，你的宫殿塌了。那我觉得你想修复就太难了，所以不如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坚强，运筹帷幄的提前去想这个事情。
这个留言是15年后的雪饼穿越留言的。
十五年后的我，
雪饼被校园霸凌会是因为什么呢？
哎，我
扎耳洞吗？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他应该是霸凌别人吧？
我没有，我小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学习太好了，
烙铁烫，
然后我性格又比较内向，然后那时候就不太跟同学玩啥。
嗯，
但是我还好，我那时候就感觉
我小时候被霸凌的原因只有一个，
嗯，
就是胖。
嗯，
就全班人霸凌，
对对，
有被霸过，胖小孩确实被霸凌过。
胖，
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胖唯一的好处就是力气大，后来也就没有被霸凌。
是是是，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稍微会长一点，我简短结束啊。说，2017年接了个角色设计的单子，两周改了35版，晚上睡觉都在想甲方爸爸的反馈啊，当时挺慌张、焦虑的，也怀疑能力，但是现在感觉就是一个特例，不去想了。为我以后如何规避甲方有毒反馈提供参考。
嗯
啊，这个就是
也是
甲方会让人觉得很痛苦啊。
对，
第二一个是参加职级晋升啊，从3-1到3-2基本是公司 TO 的 T0 还是什么的专业岗位等级，我从来没有做过报告，然后不会写，看到那些 标准规范文字密密麻麻，你得去梳理，像我平时工作思考压根没这个习惯，我得一个一个去思考去核对，然后编写文案给上级看，输出 PPT 做演讲太累，再也不想晋升了，只是这种方式做出来给谁看的，顶多就是给老板，很痛苦的做出来，超出了能力范围，大脑思考的范畴，感觉疲惫想放弃，最后咬牙通过审核，演讲过程中断网了啊，然后他是远程工作，所以然后更紧张，感觉完蛋了，硬着头皮，脑子一片空白，走流水账读完，最后高管问我问题我都懒得回答，大概心里面就是你不会看吗， PPT 上不是字吗，还有什么不清楚吗，说人话会死吗，事后觉得特别轻松，说摆烂不至于，只是自己看得更开了，但晋升的前后心态差别大吧，我已经不在乎结果，因为这个规则和价值规范都是人定的，这个是片面、嗯、我要么接受革命要么就这样，
要么接受
要么革命，
哦，这是一个极左的、
啊、哎，这个我就想说的、嗯、就是你经历过一次之后，你看开了、
嗯、
你了解了它的规则了之后，就跟我，你看我说我去台里，我现在了解了台里一套规则，知道那个部门都是什么样之后，你就发现没有区别、
嗯、
就那回事儿呗，
对。
然后你知道他刚刚说的这番话，我会想到的是哪一个经典的场景，就是《肖申克的救赎》里头摩根·弗里曼的那三次对谈
啊、
对吧，他第一次就是能不能假释、
嗯、
他说 OK 你觉得你改好了吗， Yes sir，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的什么人，我向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嗯、
啪不予假释，第二次又是这样，我觉得是的，变得更内敛了，更就是羞涩一点的，就是啊，我现在改好了，我做了很多的反悔，我希望我能怎么怎么样，啪不予通过，第三回直接屌不甩往那一坐，
说我
你有什么想说，我就知道你爱咋咋，你们这帮人坐到这儿不过就是一下怎么干嘛干嘛，我告诉你不要跟我来这个，爱弄不弄，啪通过了，
通过。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这就是现今当下社会就是很奇妙的一套规则，就是你越屈从于它越卑贱，有时候你想得到东西越得不到、
嗯、
不如有些时候挺着你的傲骨、
嗯、
把话说出来、
嗯、
我失去了也就失去了，你卑贱着得到它最后还是会失去、
嗯、
你反而不如像这样你可能还能更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登山一样难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当成一座山，对吧，你不要抬头看它，你平视它不就完了吗、
嗯，就是人都有动物性，他
感情里也一样，
好，感情里也一样，
感情里也一样，雪碧，
对对对，这个说我能说吃的吗，就是小时候家里穷啊，父母没钱买好了，现在有能力了，就在吃上报复性消费把小时候想吃的但没有吃的美美的吃，
这个人好可爱呀，
他真的超可爱，我当时
痛苦的居然是好吃不上好吃的
不是，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这个扩展出来就是有个爱好、
嗯
嗯，有时候真的小时候其实像尤其是咱们这种年纪，估计他可能已经没有啥小时候没有玩过的东西了，
你们你雪饼这会儿都应该不会存在于吃上，说
对，可能就是我就是买不了派的呀，这种
你看看什么玩意儿派的
苹果派吗，
我小的时候我爸妈不给我买平板的时候我就会很痛苦，
我操，我小时候我家人能给我提一箱子三鲜一面我都把我爸当亲爸一样叫每次一回来我说爸家里没方便面了，哦，你不过很快回来带一箱子，然后在胡家庙的批发市场给我提上一箱子方便面带回来，对我来讲那就是幸福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我爷每次早上奶粉加点白糖水开水一浇
可以，
就这
冲个蛋花，
我自己还蛋花，我就泡上两个面包，泡上点面那个饼干或者那撒点那米花、
嗯、你们都在说这个话题，我小时候、
嗯，
我爸能回来我都已经是幸福了，我爸那时候
这位先生您是你的父亲，哇哦exciting
就是我爸当时当兵回来，就我那时候上幼儿园，那时候两岁到三岁长得可快，我爸回来在幼儿园接我，接不到我，然后我不认识我爸，我也不认识我爸，我爸也不认识我，然后最后是我姥来的，然后我爸说是我爸，然后我看我不认识，是我姥过来把我接走的，
嗯，你看看这，所以吃上，哎，吃上，你们雪饼应该没有啥，就是小时候想吃吃不上的东西啊、
哦。那倒罢了。
我觉得人在减肥的时候看啥都好吃。
嗯，
真的，那时候我当时我在最大的一次减肥下市减肥，那时候是完全断碳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只要我能瘦到那个目标体重，我他妈一定要暴吃一碗牛肉面、油泼面，他妈吃两天、吃三天的吃。
嗯。
那时候觉得只要能让我吃一碗面，不管是啥，我都愿意吃。
嗯。
而且断碳的时候人的脾气特别不好，整个人的心
情
就很低落。
我尝试过最高一次四天不吃，然后我给我媳妇天天说，我说如果我这几天不准备吃啊，如果要是吃想问你要啥吃的 你就给我两个逼斗，或者我说我可能会变得就跟毒贩一样，我可能要骂你。然后那几天我就见他，我说呀，不行，我吃个啥吧？你敢吃我就抽你。我说你是个人吗？你就不是个人。我咱俩在一块生活这么多年，我就想吃个东西，吃个饭有错吗？你是人吗？你我就各种，我就一直在旁边念叨，就那种我自己都烦，你知道，就是真的会情绪特别差。
但是又忍不住。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成功的断过任何碳水。
我那次断了两个月碳水，整整两个月碳水。
嗯，
然后那阵
杀了几个人，见电动车司机就撞了。
撞。
教你个跑场，都得死，
都得死。
你眼里看到的电动车司机都是跑场的，
都是跑场，
都是
说你去哪儿？
我和杨乐了，
说是哪儿去中贸，撞死你，
头腿都给你踩了。
嗯，这个。
下一个
嗯，这个有一点搞笑哈。他说有段时间工作状态差，感情不顺，忽然有一天接到电信诈骗，稀里糊涂被骗了10000，而且我那会儿只有1000。晚上跟男朋友去吃火锅，还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好几个舍不得买的蛋糕。吃饭的时候，骗子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我说你在干嘛？我说吃火锅。他很震惊说啊，你还有心情吃火锅？
妈的，是不是畜生啊！
然后他后面就说自己其实还一直心挺大的，遇到各种事都比较淡定。特别是爸爸呀、奶奶的一些去世，很快从悲伤中走出来。他觉得生死之外都是小事，每天努力工作，享受生活挺好。
不是不是，钱都已经骗走了，打那个电话是售后吗？我想问一下，您心情怎么样？吃火锅了？
我估计
你他妈还有心情吃火锅？
想把人接着骗去缅北？
我是不是这个骗术没做到？
他可能其实这两个人有可能原来是朋友，
嗯、
然后这个借了10000块钱不给人还，把人一拉黑，是这种，还是打着电话？你知道？
这确实心大啊！这
不是他电信诈骗吗？
嗯。
我也想
晚上还吃，
我那个那天看那个电话是人打过去，然后电信诈骗那边说了好多、
嗯、
说了好多，这边都是嗯、
看过，
然后这边电信诈骗急了，你他妈是不是只会说嗯？
你是不是只会说嗯？
哦，你是不是只会说嗯？
我代表陕西省公安局
抓捕你。
最后我们在缅北呀，
我希望你严肃一点。
直升飞机马上就到。
哎呀，
极富宝。
哎呀，
这确实是心态好。
下一个不要念了，下一个是我的，咱们、
啊、来
我来念一个，我来念一个。嗯，大概是前夫趁我不在家偷偷和初恋、大概是前夫趁我不在家偷偷和初恋在家腻腻歪歪的吧。当时撞破的时候，把某音上学到的所有惩治办法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wow、
什么扔衣服、烧头发、泼开水啊，各种方法都想了一遍、嗯、最终选择了泼开水和扔衣服。当时真的爽的一匹啊，感觉我就像回村的诱惑里面那个逆袭的女主角一样。第二天一觉醒来，感觉头一天那个泼妇简直 low 爆了。我以为我赢了，其实从他俩脱裤衩开始，
很接地气。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输的人就注定是我。我以为我一壶开水浇透了一对 bitch， 其实浇透的是我自以为是的屌炸天心态。或许从我决定在父母面前帮他作弊，从而顺利嫁给他开始，就注定了我把那把枪交给了他。我信誓旦旦的赌他心里没有子弹。而他抓着另一个女人的手，熟练地找到了那颗异于常人的长在右边的心脏，然后欢欢喜喜地射了一梭子恶水。狗男女祝福锁死、
哎、
狗男女祝福锁死，愿那个小贱人在他的武功分下开心一辈子。
这个好幽默呀！
愿他的
小黄文写的好，
比我好。欧耶！
这个我有过同感，家人们，就是我小的时候看那种抓小三什么打小三，我觉得太帅了，因为长得让我遇到这种事儿打死他。然后我长大发现自己男朋友出轨之后，发现就是很就是你根本就是那个痛苦。
其实你越打你越像小丑，你觉得？
嗯、最后就是哎，就是苦啊。
说这是
我们就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跟别人正在脱裤衩。
嗯，
你会怎么做？就以此时此刻你们的心境，
我
各位，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因为每个人处理办法肯定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觉得冲上去就是撕头发，就是扇嘴巴，然后就是那样拖。结果长大我真的遇见，当时就是我就是害怕，我根本不知道该咋办，我就慌，我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好惨呀！然后就慌了，然后就不知道该咋办。但是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真的，这肯定不是真的，不可能，他们俩会不会只是，那就是就慌了。然后后来就开始接受
商场的试床员嘛，这应该是。
而且我的性格又比较怂，我又不敢去跟人家
干嘛。啊，他是真的怂，他是真的怂。
我最后就只能是被迫自己去接受这个事情，然后跟我身边的人说。
然后你们两个狗男女，我这就写成段子，现场在那记。
但是不敢跟人家当面对现场、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情绪？就是
我就是就哎，就是真的遇到了，发现就哎呀、
就是。
所以老王会动手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老王会把门一反锁，然后给他妈打电话，你知道吗？
哦，这个
要自杀
啊，
这个狠啊、
哦哦！对，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包括说就是，那我就直接把你们锁死，
嗯、
然后我就把所有人都叫来。
我
啊，公开处刑，
当时咋没想到呢？
公开处刑
不是你又不是人家老婆，你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杀伤力、
啊。
你们男女朋友之间说句实在话，
你把你男朋友锁到那儿，然后你直接互动榜上卖票。你说我在小区有一场义演，欢迎大家来几楼几零几室。
太阴险了！
哎，其实不是不可以，
嗯，
那
观众九块九一张、
啊。那你呢？你要
我就说了嘛，我要不然就是公开处刑的那种。但是你知道结如果是自己媳妇儿结婚超过十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嗯。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我压根都不会戳破，
忍气吞声，
我不会戳破这个事情。不是，我会看到这个事情，我不会当下戳破，
嗯嗯，
但是之后我就直接处理掉。就是可能以我现在的性格，
嗯、
我不可能呀，你呀，你傻了你，我干不了这事儿，我干不了这事儿。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不是当时讲，我就经历过一次这种事情。高中有一个当时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女生，
嗯、
是个短发戴眼镜的一个女生。当时就是两个人有点那种小暧昧的那种感觉，我当时我也分不清女孩什么叫好也不好，结果有就两个人还互相就是反正就是互相写点东西啊什么的，还挺那啥。结果有一天我晚下午早点的去教室的时候，发现教室是锁着的。
哦，
那个教室的锁是那种带两个锁链扣上去加个锁嘛？
注意别滴滴了啊！注意，
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我说这门锁着为啥？我感觉有人，我就轻轻那个门推啊，那木头门有缝嘛。一推开，然后他就跟一个男
在里面，
我们班男娃在里头，然后、
嗯、
然后就撩着呀，然后就
拔萝卜
摸着呀，然后就你知道就嗯就是这样、
啊、
嗯拔哦不了
哦。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一幕，我转身就往出走，然后前面我们班有个女生还走进来，我说走锁门了。
嗯，你还给
他
留了一些。
对，我是觉得你爽就让你一次爽完，我不喜欢打断人家。
嗯，那祝这位听众将来大女主剧本啊，
写的挺好。
对，
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大女主。
你这种情况放到云南，也就是常事儿，泼水节嘛，
泼水，
开水，
谁他妈用的开水啊？
啪一脚踹开，对着床上俩人 surprise 卡，开始撕。
祝您幸福啊！祝您幸福。
嗯，这种事情确实比较少见啊。这个咱再代入，这是比较少见的事儿啊。
我看下一个，这有一个跟那个差，这也是感情上的问题哦。
嗯、
我曾经给朋友介绍了，给曾经朋友给介绍个对象，是我喜欢的类型，心心念念的矜持了半年，后面是我直求告白了，在一起三个月就分手，他抠门邋遢还花心，分手了一个月他就结婚了，可把我开心坏了。
嗯，
他在开心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人把所有的缺点都带给了那个人嘛。
哦、
他会觉得啊、
嗯、
OK 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仍然是就是当年觉得特别难，现在事后回想起来觉得没啥。这个说我往后一点说，曾经在火车站南门排长长的队坐公交车回学校的时候，看见大街上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就像什么时候这个城市能有一个家，能有一辆车，哪怕摩托都行，就感觉是他的啊，就感觉好难，是遥不可及不可能的事、
嗯、
时光仍然三十多岁，家也有了，车也有了，却再没有当初那种感觉，周围的人都感觉一个赛一个的牛逼，在路过火车站南门的时候还是会看着排队的地方，心里却是现在被生活压得喘不上气。这个应该还蛮有感觉啊，这个、
嗯、
尤其是已经成家的人就会觉得，就当年应该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吧，就包括雪饼现在会不应该也会有这种、
嗯、
就是看别人有个房子，
最该有这个想法的年纪、
嗯、
对，我现在就是他当年的那个心态，就是想有自己的房、
嗯、
车、自己的家、
嗯、
这样。
可是这个东西就跟那2000块钱的耳机的道理其实很像，
可能以后有了就
对，它只是更大了一点而已，它包裹了爱情。可是你知道爱情有一天也会慢慢的淡去的，一旦淡去了之后，所有最人生如初见的那些东西就都会冒出来，就不是那种两个人哎呀我不吃啊我爱你啊我拿嘴喂你，
就不美好了。
我觉得是变真实了，我觉得恰恰是真实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找对象是要找那种两个人的底色是最接近的、
嗯、
而不是装起来作起来的时候两个人很像啊、
嗯、
或者能怎么样。
对，
真实
是底色、
嗯、
怎么能两个人能天天在一块玩的嗨呢，或者天天在酒吧泡着呢，这不现实啊。
嗯，
对，这话说的对着
是吧，那不现实，
怎么能天天在酒吧玩的还不可能的事情。
你如果你说你跟你老婆或者你跟你老公两个人真的可以做到说我们两个人未来的婚姻是可以 每天家里面有个酒柜，我们俩没事都爱喝两杯，两个人都爱骑个摩托去哪玩，能有共同的爱好，能有一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能有若干种那就已经是我靠，
嗯
啊、极品情侣了，
是
吧？这都很难得了，
就原地结婚那就应该。
绝大多数的夫妻啊，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只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嗯、只是当年被爱情蒙蔽了双眼，认为是穿同一个裤衩的人，
大火过日子，
后来发现巴不得各穿各的裤衩，真的大多数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刚刚说的这个话，我最大的感触真的就是、
嗯、
就是那种曾经在外漂泊的那种归属感，可是那个东西才是最值得怀念的。就最近有一句话就说怎么讲，他说唯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觉这两样东西是不可以同时出现的
啊，对对
对，
对
吧，我忘了是谁说的那个话，这是这样的、嗯、就是
同意，
就是我们永远在怀念，你像最近这个灌篮高手一上的时候，很多人在怀念青春、
嗯、
当时看灌篮高手谁这么去觉得
就
这就是个动画
片
嘛，
动画片
挺 好笑的挺傻叉的，就是个这，现在就变成了怀念了。三十年后我们比如想起什么坤啊，想起什么凡
啊
大家也会觉得哇他真的、
那个、时代的记忆，
我那会儿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就、
嗯、
你就听着什么毒奶粉长大的是吧，
只因
不过但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刚雷哥说那话特别对、
嗯、
有时候你到这个年纪会突然发现
对
青春的爱，你是只有到你那个年龄才会发现对
青春
的感觉，和青春跟青春的感觉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嗯、
对
Never
对，所以青春的时候其实烦的事都和青春无关，
对
啊，都跟青春无关，都是在烦那些青春之后的事，可是等你真正没了青春的时候，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在怀念青春，都是这些事，
是这个道理啊。
这所以人永远是不可满足的啊。然后再看这个说，作为一个一线的业务人员，第一次参加晋升管理答辩的时候，写了份 PPT， 一个多月时间，直属领导和同事一天过两遍，每天晚上回去改，一个字一个标点改，改到最后，甚至他们觉得他们不是为了帮你，是为了让你讲，他们闲着没事骂你玩，整个人崩溃。最后模拟几十遍后去参加答辩，发现评委不在乎你讲什么讲的怎么样，甚至还有人在下面斗地主，还有人睡觉，当时妈了个巴子，感觉生不生跟讲不讲没什么关系。后来想确实跟 PPT 关系不大，纯粹看你是否长得帅会说话，脑子灵那个位置放个狗在那儿、
嗯、
干的也大差不差，当然最后我顺利通过了。
等一下，他现在说他确实长得帅、
嗯、哎，这个死不要脸的真的是。哎，有没有这种就是工作上让你当时觉得挺难，但是事后想想他们就是一个过场，就是在玩嘛。我当时你看，因为我以前弄参加过好多次这种主持人比赛，
嗯嗯，
当时就觉得每一次我真的是把它当成我靠人生中最大的敌人，怎么想段子，怎么想内容，怎么跟人上去主持互动，聊点啥说点啥。事后想想那可能就是如果你有个熟人一句话的关系的事情、
嗯、都有那个。
对，当年他们对于选秀节目有一句很好的评价、
嗯、
我记到现在，说少年们心目当中的梦想舞台不过是成年人眼中的权力游戏而已、
哎、
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你
是这个道理，
大学生们啊中学生们觉得哇我要参加这个比赛我没拿到第二名、
啊、
生气的很，当时真的会生气，现在想想就孩子啊，
其实主办方只是想卖牛奶
你自己办一场比赛你就知道了、
嗯、
第一第二第三名我可能早都原来冠军早被内定了对吧，就是
王子毅
哎，
有来一个啊，这个还完房贷啊，还完房贷，刚开始买房的时候感觉房贷遥遥无期，后来托了通货膨胀的福，早早的还清了房贷，随着房价的上涨后悔当年没有贷款多买几套，现在做彩超还没看见肠子是像绿色的，
会成绿色、
哎、会成绿色的。
哎，房贷，对，房贷你会有压力吗？
啊，我买的早。
嗯，那所以其实你房贷对你来讲，房贷车贷贷款这些对你没有压力吧？应该
我原来因为负责过这些方面工作，其实总体来说
还好，
不
是那种会让你觉得有点喘不上气儿那种。
没有，倒还没有、
嗯、哎，我当年这个多少还是有一点，因为我以前讲过这个，
嗯，
三千出头的工资，
六千的房贷，
然后三千多的房贷，然后两三千的房贷，然后就觉得哎呀就剩个一千多块钱，那会儿还得谈恋爱。
你现在随便问问，
那个时候谈恋爱就谈的是你当时那个照片的右边的那个。
哦哦，
哎，
哦，明白明白，
是是是，
我给随便看一下就行了啊，
这呀那呀那呀这呀的，
哎，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所以
是是是，
房贷这个东西啊，真的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对于房贷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啊。
雷哥当年的女朋友，
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就是雪饼，你、你可能对你来说现在眼瞅着贷款应该是车贷吧，因为你又不用买房，
车贷也不用我那啥。
就是你对买车这种东西，买车买房这种大件产品，你现在近期会考虑购买吗？
车我倒暂时不那啥，我换也不那啥了，就是房。
嗯，
你要买房？
那我本来准备给自己买一个小的那种小户型，但是现在就跟我对象聊一啥，就，然后又开始计划别的，我就会感觉很烦。我就干脆就
不是，你不觉得两个人计划一件事，这个事对你这种恋爱脑来说是件挺温暖的事？
我没有那么恋爱脑，我
洗白了，开始给自己洗白了，
有自由的生活，
开始洗白了，
酒醒了，
自己住一个那种小单间，然后我自己住一个小单间或者 loft， 然后我自己怎么自由怎么来。结果我当时给我现在的男朋友说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很伤心，一个人黯然失神，他觉得我有这个想法是不想跟他有。以后就我就感觉哎呀，就
你根本不知道最后婚姻的至高境界，每个人有一张自己的床和被子，
对，
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个
天地，多幸福呀，两套房。哎，这我吵架了我就自己住回我的房，然后你离婚了之后你的房再给我分一半。
哎呀，这都是一个过程啊。
他喝你这个茶酒醒了。
醒酒
茶，走再给他倒，再给他倒，
醒
酒茶，
笑死我了，
醒了，再不吃爱情的苦了。
哎呀，
我突然醒了。
哎呀，
来、
哎、我们再看啊，这个说、想到登天一般难的事情，第一反应是找女朋友这个事儿。高中时候没有早恋，只有暗恋，大学时候太拧巴不够直接洒脱，等毕业后错误的交友方式，自作多情，导致一年内被发5次好人卡，以为会集齐7次招神龙，碰见真正初恋之后又失恋，直到在培训班碰到我老婆才明白缘分安排在这里。
嗯，
话不要说那么早。
哎呀，过几年，哎呦，缘分又在这里了。缘分，
这才是我的正缘呢。
哎呀，缘分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所以你看啊，像房贷啊，包括学业啊这种事情，它真的是遇到一座山，你想爬过去，可能需要一个时间。但你爬过去了，就真的是会爬过去。但是。婚姻不是这样，
对，
婚姻不是，
婚姻是你知道，就是我想给很多朋友说，真的是，就是你即便现在你说我找了一个很完美的结婚对象，你知道从你结婚那天起，未来的日子里你会遇到无数个比你结婚对象在各个方面都要优秀的另一半，你都会遇到，可那一刻你怎么办呢？你能后悔吗？对吧？你不能后悔。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算是你翻过这座山，可是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想要接着爬山的心。
了解，我是觉得这个婚姻里边孩子呀，或者家庭的婚姻关系，对于男人无论男女来说，它既是一个规范的束缚，也是一层保护。它是这样的，就保护你是不是就有没有会犯错的机会，就是这样子。
好啊，这个再看啊，这个说，哎，这个是挺特别的啊，他说。雷哥你好，我是一个忠实听众啊，从96就开始关注到现在，我想讲我的故事，也希望在节目播出。我自小是一个严重的口吃病患者，不知道雷哥对口吃病了解多少，总之是非常的折磨人，那个时候感觉还不如一个哑巴，起码闭嘴不说话就行了，别人还能同情。口吃患者还必须得开口讲话，但一讲话结结巴巴，又总是遭人嘲笑。最难受的是自己内心，不是说只有说话时候痛苦，就是准备说话更痛苦。童年包括青少年时候都在这样的心理阴影下度过的，所以我特别羡慕雷哥这种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用语言行为作为事业的人才。就那我应该咋讲呢？
就这个兄弟，他是在夸雷哥，然后用了3个贬义词成语：
巧舌如簧、能言善辩啊，用语言作为事业的人才。后来在西安的一家语言矫正机构进行过矫治啊，要说有效果吧，也有一定效果，但还是无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肆意去表达。真正要自我的觉醒，逐渐放弃自我对口吃的纠缠和抵抗，接受人生中的缺憾，接受可能伴随一生的事实。尽管如今说话有时还会有不正常的停顿、卡壳、难发音，但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在意，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也尽可能的生活下去。
很感人。鼓掌。
就是你知道，我们真的面对一些人有缺陷的时候，我们现在尤其脱口秀演员，你敢开玩笑吗？这个。对吧？对吧？我，你是不是在学我？
你
没有在学
你刚才说正在学人家。
不是，我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想，如果这样会能让他放轻松吗？他应该不会，对不对？就我还在刚刚念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去说唱吧，因为现在说唱也我这个，但是这个就是开玩笑，你不要生气啊。我们现在他妈风口浪尖上，
对不起。我是觉得蛮励志的。
总有一些东西是你翻不过去的山，
对，
对吧？
没有办法改变。
你比方说老王脸上的这个，这个你不是都应该已经 掉了吗？
掉了，你看底下有泛白的地方了呀。
啊，就慢慢的再好，
慢慢再好呀。
那可是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那是白癜风呢。
他们以为最近以为都是我是骑摩托又摔了
啊。他得这个还得再过多久？
要做6到7回手激光，然后可能待2年时间吧。
我的天！也就是说，2年以后你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
对对，
包大人的月亮就从脸上转到了额头上，
别剩的
啊
没有，
是这样。
反正我是觉得这兄弟还挺感人的。说实话，人其实就是一直在跟自己的这个缺点去做
对
的一个过程。
抗争。
他，我原来有个同学也是这种，像他这种一样的情况，我感觉他基本上就走不出来了。
嗯嗯，
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可能那时候咱们那个年纪可能也没有类似的辅导机构。
嗯，
他可能就是叭叭。
都得硬扛、啊、
真的得硬扛，他能扛过来其实
真的挺好。我们在抖音上见过一个，我见过一个老头，就是那种贼严重的，那个老头一个字儿能重复20遍那种。哎，你说这个东西啊，这就你都觉得你是在演吗？可真不是，他真的就是话到嘴边了，可是他的嘴就没有办法完成完整的表达一个，哎，我想要这个东西，这么一句话。
好像也分气质型和精神型、神经型、神经上的问题。
这么回事。
但确实不管是哪种啊，对一个人其实尤其年轻人是蛮挫败的，影响的社交圈子嘛。
嗯。
我曾经在603上的时候，应该都是10来年前，我见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当时我坐在2层，然后一个小伙站到前头，我们以为是要钱的。
嗯。
结果他你大家好，就是这种说，我是一个口吃混、
嗯、
我想锻炼我的口才，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
对
我靠，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牛逼啊。
好勇敢，
我们都没有这种勇气、
嗯、
我要是这样我可能就躲家里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网上就当喷子，因为谁也不能阻止我的手指流畅。
哎呀，
喷产喷地喷社会，一喷云产扑上去，对吧？
这最近都被扫黄扫了，你打击了，打击了，
扫黑除恶了。
然后我来念一个、
嗯、
去年五月底记得那是一次小规模的封城，小区可以出，但商场不营业。商场关闭后，店长要求大家分批值班，就在大门口摆2张桌子，上面放着产品样机，吸引顾客来买。下午值班后，我和另一个同事被叫住谈话，本以为是什么升职加薪的好事，没想到开口就是公司要进行人员优化，各种 PUA。一开始听的还有些懵，后来才知道自己被优化了，还不给赔钱，简直惨无人道。回家的路上我骑着小黄车，越想心里越难过，妈的，人生第一次被辞退，现在想想也就那样了。也正是因为这次被失业让我有机会去了趟一直梦想的地方，西藏。这种快乐和轻松是我可能上一辈子班也感受不到的，感谢某公司。 PS 西藏自驾的路上听的都是聊什么聊。
哎呀，感谢、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哎，你想没想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就是遇到的这种坎坷啊、困苦啊、
嗯、
其实多一些真的还挺好的。虽然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我操，我咋这么惨，妈的我好可怜，我又是被辞职，又是被劈腿，又是被这样又是被那样，可是就证明你这些成就点都加过了之后、
嗯、
你的心态就跟别人真的不一样了。我反而是觉得那种一直啊就是很平顺的这种生活、啊、就
危机四伏
呀。哎，就你说雪饼这如果一路都很平顺，没有经过坎儿，没有经过啥，领导也没给他穿过小鞋，也没人背后怎么过他。
嗯嗯，
你现在可以给他穿一下，到时候让他感受一下，
你看，就举个例子，你比方说身边哪个朋友今天把他背后戳两下脊梁骨，哎，明天单位的哪个领导过来说，那为啥人家可以、
嗯、
你就不行？那也许人家背后跟领导有过一些、
嗯、
不一样的交涉。那所有的这种东西、
嗯、
你没有经历过一次，你可能就更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边界和它的形状。
还是得
你经历过，
年轻去感受这些。
对，你经历过
有的事儿，年龄大了再经受就不体面了。
是，但是有一些东西能避免，就比如说婚姻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如果你认为有可能不适合，或者说甚至我都觉得我要跟他继续过下去会凑合会离，
嗯，
我觉得那你不如就
及时就断了。
嗯，我最近朋友圈里头活得最明白的应该是皮皮。
为啥
啊？因为他官宣了他现在跟他在一块的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比他稍微小一点。
嗯，
然后我看他直接就发了抖音，然后朋友圈什么的都在更。
嗯，
然后我觉得还蛮屌的。因为他应该也是处理完他婚姻里的那些事儿了、
嗯、
他 给我讲过一些细节，那细节我就不方便给大家透露了，但是
是
人家的家事，
是
是，但是他很厉害了，他照顾自己的独自照顾自己的儿子照顾这么大，然后那身边他肯定也是处理完自己的婚姻关系然后才该怎么样，我觉得他能做到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点上我
很强大的女孩，
这心态很强大，
强大的女人
很强大。可是你知道就是这样啊，你架不住抖音上的那种臭 SB 真的就太多了，就说你啊、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那种道德的那种什么都有。
然后我们跳着讲一下，
来跳几个
不用
都看啊。
我这有一个，就是大家看啊，以前对名校会有崇拜滤镜，直到身边的同学朋友们申请去国外读书，看着他们拿到这些那些那样各种名校的 offer，就觉得哎，名校也不过如此，连这些个货都能申请到，朋友们还是很优秀的，但名校滤镜确实淡了。就是、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原来特别崇拜的老哥或者老大哥之类的，你有没有？就是那种特能够甚至你觉得我到他这个年纪，我就要像他这样。
嗯，
你肯定也有。
嗯，但是可能不是一个领域。
嗯，
就是我当年我在我们翻译学院，当时那会儿我们在燃肥话剧社嘛，我是2000级。然后我在话剧社的时候，当时前头有一个97、98级的一个，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姓杨，叫杨树新，所有人都说他又会讲戏又很神道，就感觉是个又很文青又很鲁迅又会表演，所有人都说蛮屌，就是类似于在我们那个圈子跟周奇墨似的，所有人都说、
哦、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那这辈分太大了，
听着他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讲这个，我觉得哇好厉害啊，他能给别人讲这些。那有一天哎，你突然发现我也可以给别人讲点啥的时候你再回身去看，你就会觉得再去想他的那套理论和东西，可能
都甚至不是那么对了。
嗯，可能未必他比得过你。
哦，你前两天是回学校那个话剧社讲课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去看他们排话剧
去、
我是看他们在排话剧，看一个剧。
随便想一个。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个姐姐，就是那种上初中跳级，上高中跳级，然后大学保送到人民大学，然后人民大学读研完了，直接去什么国外那个什么读博保送，然后又开始留国外当老师。我小的时候就说我要跟她一样，然后长大后来发现这个事儿不仅难，而且中间的快乐其实没有那么多，那个考试啊，考雅思托福、我就发现就是你小的时候那么羡慕的人，其实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说不准呀，别人也在背地里羡慕我们。
嗯，对对，
嗯，
这个心态是这个心态、我觉得是这个心态。然后我觉得咱们今天聊这些话题，我就突然有个感觉，其实你说原来觉得特别难的事情，
嗯，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你觉得特别难的事情。
对对对，
时间啊，遗忘啊，经历啊，它总会让你觉得这个事儿回头看它真的
没解决的时候。
对对，学员说、
这就跟健身一样，你刚开始可能提一片铁都累、
后
来
你提的铁越多、你又会觉得那是因为你自己变强了，而不是说这件事儿简单了。
这那个不要感谢那个什么苦难，感谢经历苦难的你自己。
嗯，这个是就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其实有一点啊，就是就是这个反差的对比它到底在哪儿，可能不同的事儿有不同的，但是我们统一了几个意见啊，大家刚刚也听了，从很多事儿里头，首先你经历过之后一次你就不会再怕了，你就懂了。第二一个呢，因为你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你日积月累经历的事儿多了，当时的那些烦恼困扰可能就被很多的事压住了，那些事儿就不是个事儿了，可能那个事儿还是个事儿，可能就在你未来经历了更多事儿之后它就不算个大事儿了。甚至于现阶段可能对，比如说对老王来讲，现阶段最大的大事儿你觉得会是什么？
我现在就
是孩子的学业，
是孩子是孩子，怎么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如果是工作呢，
就活下去、
活下去安全，
就能稳定的活下去，不要出幺蛾子就完了。
对
吧，是一样的。你就包括我，你看10年前刚做脱口秀的时候，当时就觉得我靠，其实那个时候比现在难，因为那个时候你开辟嘛，
才起步。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在西安先把脱口秀做起来，怎么做你不管，因为做了2年的时间，是免费做了2年，每场100人，满满当当的就拉了一帮完全到现在没有一个在脱口秀圈子的人，现在都当时都在那上台讲。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就熬过来，在那样的一种演出环境下就熬过来。
你那时候压力大吗？
那时候也
没有压力，那会儿好开心，那会儿就觉得每天能跟这群人没有辞
啊，
那会儿就觉得每天能跟这群人在一块待着，比在台里该待着要舒服太多，就觉得出来是度假，在台里待着有点像坐牢。
他说这个感觉跟我得
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慢慢，可是我现在回身再来看，现在我做糖蒜做脱口秀。我又跟在台里一样，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我现在拼了命的去跑场，去打磨内容，去出东西，我只是想 取悦自己，
嗯，
我只是想取悦自己，
满足自己的那个心理。
对对对，就包括好多，就包括他们跟我说说你不能老跑场，你要老跑场的话，很多人奔着你就跑到别的厂房去看了，肯定会影响糖蒜的票房，这是很正常的。我说 OK， 一定是这样，但是那我也得先取悦我自己，因为说实话，现在你们也都清楚，现在的年轻人都聪明了，就是陈丹青说的话，
嗯，
妈的，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机会主义啊，没有人不抓不住机会的，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去找到任何的机会去表现自己，就。我做不到这点，
嗯，
啊，我做不到这点，就包括你像我，如果说我要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我甚至做不到为了演出，我去刻意的去和哪个其
他
的厂牌主理人去怎么样，我只会想到一点，我的段子不够硬，我要努力的再打磨我的段子，让他们有一天来找我，
嗯，
所以我的这种想法就注定了我面前有一座我过不去的山，对吧？
你现在也在逼着自己，
所以我现在一个是让自己取悦自己，把内容做得更好，另一个就是。我想在我四十岁的时候能够再立一条腿，
嗯，
就是除了糖蒜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些东西之外，
啊，
我想来做一些别的东西。因为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做了脱口秀啊，我不想十年了还在做这个东西，
尝试一些新的形式。
对，就你看我以前天天疯狂的在转发糖蒜的所有的演出，我现在不转了，我现在甚至于谁在朋友圈给我发一个今天晚上炸场这种全国的这些。我都屏蔽掉，
烦了都。
我有点恶心，我有点恶心。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来来回回都是这些，有点恶心。谁的段子特别好，谁的段子特别差，就说实话，就永远都会有好的，也永远都会有一般的，也永远都有嚼舌根的。我就觉得没劲儿了，就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是从那个山上，我自动的想跳下来，然后想绕到另外一座山，给自己再修一个山。所以这是我现阶段可能面临的一个东西。
你就让
雪饼有啥？
你就让他跑
转型，
嗯，我到时候一车一撞，四十岁开始坐轮椅了。
哎
呀，坐什么？
我就停了。
坐什么呀？坐轮椅吧你！
我在我电动车上有个钮一摁，画那边张总，就是说库里南现在
可以没有想到这么早碰到了自己的贵人。
对对对，您就是王贵人啊！你先打了小黑，又撞了我，家里是趁多少家底儿？
哎呀，没事，你说
啥问题？
雪饼有啥？现阶段觉得目前面前最大的山？
我现在最大的山就是有一份自己稳定的事业和然后有稳定的收入，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山。还有毕业，就是我下一步人生。
你这都已经是桂林的一个石林了，全是山，
全是山。哎呀，
就属于一个你那个过渡阶段嘛，人从学校快那个啥出来之后，就解决自己的手头的事儿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毕业难嘛，
嗯，慢慢熬嘛，
嗯，行，挺好的，挺好的啊。今天我们聊了不少这个，当年觉得特别难的一些事儿，
嗯，
但是为什么事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都不值一提了呢？啊，其实还有很多，包括乱七八糟的童年的一些难的事儿啊，
嗯，
包括还有很多，其实能讲不能讲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
嗯，
是，
就包括很多，你想，我们当时觉得，哎呀，第一次被别人分手，哎呀，那种感觉，第一次牵对方的手啊，第一次写了一封情书啊，第一次被人肯定啊，第一次登台啊，所有的当时包括说脱口秀，我觉得我靠，上台讲这么长一个小时，
最早的那个心跳
这是咋讲下来的。现在你再回看，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只会觉得紧张，可没有了你会怀念那个东西。
嗯，
这个
人就是这样，
哎，又不一样嘛，对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
是的，
而且当你过来了之后，它就像你肺上的泡和你肾上的缺损一样，它是不可逆的，
嗯，
你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啊。你想你老王如果刚痛风的时候他可能愁死了有一段时间，对吧？
嗯，
现在就看淡了，
现在习惯了，
习惯了，
知道不要吃啥。
痛风 is my friend，
对，随时随地
他经常提醒我，嗯，这个点挺好，你把这个当成
哦，行，知道了，知道了。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啊，咱们今天聊了不少，也感谢咱们听友群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话题。然后如果大家对类似的内容也有什么想要表达的，也可以通过评论区啊，在喜马拉雅或者是公众号底下留言就可以了。
嗯，
然后再一次感谢二位，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
拜。
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 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 I tried it.